好像我们还是有渊源的。刚才我听说你们是跟那个Torrance 灵粮堂神州团契有关系。那我和我的弟兄就在 Torrance 灵粮堂，我们待了多少年？有5年好像是吧。然后我弟兄是当时也是神州团契的主席，所以渊源很深。然后我一来听你们主日学，就是一口南京话。对，我在南京，我父母都在南京，然后到了北京工作呢，基本上改成普通话，然后到美国20年又改回家乡话，所以我就在想，这个教会叫做神州宣教教会，想必这个教会就有意向是向神州宣教的，至少是向我们的族人宣教的。我在想，我们在中国，大家都说最爱国的人在哪里啊？在国外，就是我们这批人。所以昨天晚上我们的团契聚会的时候，新年嘛，都要立新的志向。我们也在讲，就盼望在这里我们衣食无忧，不吸雾霾。因为昨天我们分享，你最感恩的是，好几个人都在说不吸雾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好像我们的属灵生活，我们所呼吸的是比较洁净的空气，然后我们到处都可以参加营会，有各样的聚会，我们教会也是各样你要学的东西都有，还要开神学课等等。那么我们是不是会越吃越肥胖呢？所以有一个方法让我们进行属灵的消耗和锻炼的，就是我们会想到长宣短宣，但我昨天跟他们说，更重要的是为中国祷告。因为你宣教其实说实在的还很有限能去的地方，今天也所以宣为中国的福音来祷告，为中国人心中的雾霾来祷告。因为我们教会和你们教会是一样的，都有一个意向，就是一个宣教的教会，并且是向中国那片土地中华的族人来宣教的教会。当我接到就是说来这个教会分享什么，我一看是1月份，因为我11月底才回来，然后都排满了。1月份我一想，1月份我们马上要怎么样过年，刚刚过完元旦。我觉得在美国就是只要进入11月份，我们就开始不停的过节，然后中国人要过完2月份，然后就才算是结束。那为什么人要过年？可能现在大家都很淡漠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特别盼望过年，因为过年就穿新衣服，好像过年就开始一个新的一年。而且过年我就发现，我们所有，你一到大概11、12月份、12月份到中国，商店里面各种物资的包装都有一个什么字啊？福。然后福到什么都是福，然后唱那个歌，最让我崩溃的就是那个歌。你商店里面都用扩音喇叭唱什么福到了福到了什么那个歌，就是特别就是像我们在美国待惯的人对声音很敏感了，就回去就特别崩溃。所以我很多朋友都说现在一到过年他们都跑台湾去过。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没有台湾来的弟兄姊妹，所以那里相对来说比较安静。这里所以我在想，中国人那么爱过年，那么都是为了这一个福字。那我们来看啊，春节我们既然是要向中国宣教，其实我们一手拿圣经，一手拿报纸，那我们华人也要拿华人的这个社会，要对华人的社会华人的文化有了解。不然你去宣教也好，你来传福音也好，现在有很多像你们靠近 UCLA有很多学者啊，来访问学者都来，那你向他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就要对他的文化有所了解。而且这次刚才他提到叛教者，我其实写了14本书了，这本书怎么我以为会遭批判的一本书，最后得到很多人喜欢。所以人想的和神做的不是一回事，我以为大家都会喜欢的。这次我也带来的以马内利7年写成的灵修书，专门灵修耶稣基督生平的，我以为教会会最喜欢，因为教会没什么大的反应，所以看来都是 超过我的想法。为什么会大家喜欢叛教者？就讲中国教会历史的。那在中国教会历史中，当我们来看中国教会，就是一个信仰，一群信仰的人，在一个文化中，民族的文化中，在一个时代中，那么它会发生什么？这其实今天我们来看，也会对自己有反省。如果你不清楚，像今天是主日，我们来谈这个福，耶稣让我们求的是什么福？我们中国人求福，缺了什么福，忘了求。如果你不来分析的话，你觉得你在信耶稣，但中国文化中，甚至我们教会中很多文化，其实不是从圣经来的，甚至有可能跟我们的信仰有一定的偏离和违背的，但我们觉得好像挺自然的。可能一个外国人，我记得我的神学院教授是我去那个硕士期间读的是 Trinity， 所以都是老外。我觉得很自然的一些东西，对信仰圣经的表述，他们立刻就指出我这里面完全不是从信仰来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很惊讶。我今天回中国，在中国有很多服事，我和中国的牧师、中国的弟兄姊妹谈，我也发现他们很习以为常的是，我一听，我发现那是中国文化，那不是教会的。这就是说，我们对自己的信仰有没有自知？我们对自己，我们这个群体文化有没有自知？那我们看，在中国文化里面说，什么是过年呢？百度百科就讲，春节是中国及一些亚洲民族一个古老的传统节日。哎，幸好春节还没有被韩国人注册啊，不然我们不能过了。然后也是全年最重要的一个节日。春节的习俗，大家可能从来没注意，你仔细看一下，春节的习俗有多种多样。我在远东广播电台专门讲了春节，从初一啊，从小年。一直到正月十五，每一个节日它里面所含的中国人对这一位永能的神，他在万有之中，他的期盼，他的揣摩，因为人都是要寻道，和今天圣经和基督教文化如何来对接，我都讲过这个。今天我们来讲他呢，最重要的他在传什么呢？传说有一个年，这个年是一个兽，不要以为过年那个年是多么好的一个东西啊，它是一个怪兽。这个怪兽怕红色，怕火光，怕响声，所以呢，中国人便有贴红纸的这种，我们说对联、春联，放鞭炮、敲锣打鼓这一切。这你就会发现，所有的文化中，各个民族的文化中，辟邪的东西。来好像驱鬼的都会用什么红色和血。其实我越研究，我是一个做文化研究的人，在我成为传道人之前，我是做文化研究的，我就会发现各个民族它其实都有相似之处，所以我是一直相信人类的起源是一宗。因为什么不是用绿色呢？绿色不是象征青春、象征生命吗？为什么要用红色呢？为什么要用血来覆盖呢？包括中国最古老的一些祭祀都是用血，而且血它那个在中国古老祭祀的祭坛上，它所用的这种方法和旧约祭坛上血怎么洒，怎么非常相似。所以这个我们都看到。我们过年就是为了三个目的，总的来说，第一个打跑怪兽，第二个迎新春，迎新春怎么样？就过去过了。我看你们中间还是有一些年纪和我相仿的，看过喜儿吗？那叫什么杨白脑？杨白脑过年为什么要自杀？欠债，对不对？中国人也有一个在我。外公外婆爷爷奶奶他们呢都有一个习俗，就是一到过年，我很小就教我，你要把今年你干的坏事情啊要想一想啊，然后要他没说悔改，就说你得跟大人认错。那我们家呢也会他给你红包的意思，你家不认错，最近有件干的坏事坚决不认错，我爷爷就不会给你红包。 所以过年过年他有一个就是说迎新春就要辞旧，对吧？辞旧，辞掉旧的迎新春。然后过年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仪式就是祭灶，现在不祭了，因为现在都不缺吃，过去祭灶很重要。鲁迅的祝福也在讲祭灶很重要，然后求福。从这过年的三点里面，其实都是中国人认为的福。第一福，打跑了怪兽啊，远离凶恶，我们说。第二福啊，旧的过去了，重新开始。第三福，吃得饱，是不是中国文化？你从过年里面就看到。那我们来看耶稣基督教我们怎么求福的这段经文，其实大家都很熟悉，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其实就是主导文，我们教会星期三祷告会结束都要背主导文的，我估计你们也背吧。那我们一起来一起背一下，背不得的就看，不过没关系，因为我在我们教会是出了名的非常有宽容的，背不得都可以看，最重要的是让你读一遍。好，我们一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下星期你们是陈宗清牧师来讲道，刚才看了是吧？陈宗清牧师肯定会提到他的一本新书，就是主导文这本新书。我们教会这个学期就是这个季度一二三月就在学这本书，作为主日学的我们有三堂主日学的一课，就是仅仅这一段经文，我们陈牧师讲了一本书，我今天给你们讲很少的一部分。这段经文你看，我是不是把有些字变红了？变红的字我们先看，都是我们刚才说过年中国人主要求福求的。第一什么？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所以说并不是一讲哎呀吃不好，不要讲吃，不要讲我们身体需要。其实圣经中耶稣带我们祷告，你看前面是跟天父有关，讲到我们先就讲到饮食，因为你没饭吃，饿着肯定就会至少是去添加，对吧？所以一个教会还是要关心人的吃喝和身体需要的，特别是华人的教会，华人的团契不吃饭人数是会减少的。我们这些同工一直反对牧师总要吃饭，因为我们教会原来二十几个人很开心的吃饭，到一百多也很开心的吃饭，现在三百多，这个吃饭真是我们同工巨大的一个负担，因为我们是自己做啊，我们的总务坐在那，将近连孩子四百人每个礼拜天吃饭，由一个我们组织了四个就是四个大厨带着煮，这样轮流，然后吃完你想要收拾，那是非常辛苦的。开始我们说张牧师啊，我跟张伯利在一个牧师，我说张牧师是不是你这个深山老林待久了特别要吃啊？他不吃不行，一定要吃，这个是不能改变的。然后我们过年跨年祷告会前火锅，春节马上月底，他说我们还得火锅一次，三百人的火锅啊。但我觉得我们牧师特别好的就是他非常真实。我也发现我是一个搞文化研究的人，搞文化研究的人用有些话说有点假，就是其实不是假，而是希望一种理想，我们就查经不要吃饭。那我也发现那个小组人现在开始减少，我们现在又今年决定恢复吃饭。所以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然后中国人很怕什么？欠债。我们到美国了可能我们已经改变了，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发现美国人你看大富豪他一屁股债，然后我现在发现有钱人都比穷人欠债欠得多，有没有？我们住东区，东区很多都是那个投资移民啊，都欠债，哎，开个公司欠债，开个饭店欠债，我们去吃饭的不欠债，但我们没他们有钱。所以中国人很怕欠债，美国人不怕欠债。我们在神学院发现，他们连给太太什么买一个结婚纪念日的礼物，什么一个小戒指啊，一个项链，都是说分期付款。我当时就觉得这很不属灵。然后那个美国我的就是同桌觉得我这人好像非常奇怪，说这个我都是付钱的，我不是不付钱的。那我们教会是不是因为我出生在一个非常传统的教会，我为什么会写叛教者呢？因为我们教会也有地方教会的背景的，就是我是从那样出来的。我觉得欠债就是不属灵嘛。但这讲到中国人很怕欠债这件事情，然后还有这里圣经中你看耶稣对我们的教导也是说日用饮食，也讲到欠债，而且也要打跑这个怪兽。我们在我们的整个属灵成长中，我们每一天是不是就是保罗罗马书怎么讲啊，你体贴肉体如何就是死，体贴圣灵就是活。那么我们也讲到我里面，那个保罗说我里面我想做的怎么做不了，我不想做的却去做，因为你另外有个律。哎，我有时候想这个律好像就是怪兽，这个怪兽既在我们心中像一个律一样拖着你牵着你要去做你不想做的，同时这个怪兽又在周围。我们通常都觉得怪兽在外面啊，魔鬼撒旦又攻击我啊，老公这个十字架又让我背上了，老婆这个十字架又像一把剑似的老戳我，然后教会中的弟兄姊妹同工中间总有那么几个人老不让我们舒服，那是一定的，都让你舒服了你生命怎么磨练呢？所以我们都说哎呀背负十字架，我们同工在一起祷告会一唱十字架大家就有感觉有眼泪，因为我们都觉得周围都是十字架。所以这里耶稣说什么？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个试探不仅是外在的，更是里面的，我们的罪性。好，当主导文全部看完以后，最重要的我们看一下黑字部分，是我们中国人求福不求的事情。我们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中国人为什么不求？不认识父，而且觉得是这个上帝啊，就像我们以前说的就是要么玉皇大帝那种，那玉皇大帝那个整个结构就像地上的那个王权挪到天上，所以我们不会去求。估计我们到天上连一个孙悟空的职位我们也捞不着，对吧？没那本事，所以还是被压迫的民族。然后还有一种不会求，就是孔子说的啊，就是这些什么神仙皇帝啊，这都高高在上，我们敬鬼神怎么样而远之，所以我们不会去求。然后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中国人也不会求。第一，你不知道这位神你就无所谓他的国；第二，中国人最好是自己建国，自己怎么样的旨意行在我们中国。为什么用中字啊？因为在中国文化中我们一直是宇宙的中心，所以是要让我们华人中国人的旨意怎么样行在地上如同行在我们自己国家。所以我们一直想所谓的恢复让中国强大怎么样我记得我来美国之前30来岁吧，就以一波人以复兴中国文化为己任。然后我来了美国，我因为跟先生来了，我觉得我放下了很重要的任务，然后我的同伴进监狱了，当然放出来了，现在 因为关了一阵子，他现在很出名，画画的不怎么样，卖得很高。那个时候我们在庆化园，我现在就觉得我们这些文人很可笑，三天两头在谈这个，就是不是光谈中国文化，甚至要把中国文化推向全世界，就筹划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但是今天你就会发现，整个世界的潮流正在渐渐的关注东方文化，东方文化影响很大。所以近几年我也回去跟他们还是有探讨，他们已经把这个所谓的文艺复兴啊，文化怎么大国梦啊，还在那更加夸张了。因为觉得官牢里面的那个出来现在不谈这事了，就还没进去的那些人非常非常热烈，然后跟我说，哎呀，今天是大唐什么盛世，哎，我不知道你们回去有没有听过这个大唐盛世。然后我就问他们，好，就算中国文化现在因着我们的经济发达，因着各样人数的发达，因着我们大量的移民全球了，你希不希望今天的中国文化传遍全球？今天的中国文化带来的是啊，我们从小月月事件到后来，到人心的冷漠，到雾霾，到只要得到这一层一地的，像那些县长啊，不是坏，他就这一层一地做好，不惜毁了千秋万代的我们说这个植被啊、环境啊都不在乎。我说你愿意吗？因为这些朋友都是教授啊，都是学者啊，他们不吭声了。前面谈大唐盛世的时候，我觉得恨不得不是我们派短宣队，人家要派短宣队、长宣队。孔子学院就是一种宣传嘛，而且非常有规模。我的朋友就在孔子学院总部当总秘，然后他信主了，因为聚会，最后学校勒令他退学。我就说，哎，那个地方挺好的，你不正好传福音？他说其实那个地方你根本不可能传福音，他们是非常有这个非常有就是一个策划的。所以我们传福音，我们来看，我们就要看中国人他是怎样的心态。那么他们是想让自己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他们不管天不天，反正就要行遍全地。那我们是怎样？那最后还有一句黑的，是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我们先看到这些黑字，你记下来，然后我们就看到我们的福音什么是福。好，我们看中国人的祈福缺什么。第一，过年他是要打跑怪兽，对吧？就是我们圣经上耶稣教导我们救我们脱离凶恶，打跑怪兽和救我们脱离凶恶中间是怎样的区别？就是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有怎样的区别。中国文化是打跑，谁打跑？我们打跑，放鞭炮，怎么样，用各种求善。中国人是很有刻苦精神的，求善的能力啊，改革啊，因为 我接下来又是一部小说，还是写历史，不是教会历史，是中国历史，所以我好像一直就最近都是在看历史。我就发现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用了很多的方法，包括那些皇帝，那些失败的皇帝都用了很多方法，但是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的信仰教我们的是我们不能，神能。所以我们求的福是我们不能，但有一位能，求他来救我们，这个福是真正的福。如果要靠你自己打跑怪兽，这个福未必是得到的福，而这个福是不同的。还有中国人祈福里面缺什么？他要迎新年，对吧？迎新年就是旧的要过去，那旧的怎么过去？就是要免债。所以华人特别爱存钱，如果说美国人特别爱借钱的话，华人就特别爱存钱，特别是年纪稍大一些的，一直到我这个年龄，都觉得你家里没有点存款，心里特别不踏实。 我自从神呼召我做传道了，我跟你们讲句实话，我只晚上经常会做梦，梦到我晚年没饭吃。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哎，你家好好的，你说你怎么会？因为上帝没有给我孩子，然后呢，我总觉得上帝欠了我一个晚年吃饭的问题。然后我们小组的人都对我耻笑，说你以为小孩能养你？然后我先生专门算笔账，如果养个孩子，你要在他身上花多少钱？如果这些钱存多少年，他还给你是什么样一个数目？然后跟我说明一句话，就是神不欠你这个晚年的钱。所以我不是说吗，我是一个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人，表面上看挺新潮了，但实质上总是担心这个没有这个吃饭问题。我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说，实在不行了，回家还是有双筷子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所以当我们有这种情况的时候，什么原因？就是我们文化中没有一个靠神来免我们的债。中国不光我们个人爱存钱，家里有惶恐之心，中国的华人的教会也有惶恐之心。你无论是在北美的还是在中国大陆的，都存钱存钱，怎么样？存钱买糖，或者说存钱一要做一个什么事工，我们在同工会里面就要算预算。我发现和就是我是因为之前也去美国教会，两边教会是很不同的。然后我们是量入为出，我去的有些美国教会，他们是需要多少钱然后宣传，传递意向然后捐。我们是看我们有多少钱就有多大意向。你会发现非常不一样，不一样在于其实我们心里没有一种很已经成为你生命本能的一种依靠，依靠天上的福。因此中国人的祈福就缺了一件事，就缺了一种依靠的心。还有上面说就没有就这个字，我们的祈福就缺了一份肯定。然后我们没有依靠的心，我们的祈福就缺了一副就成了一种忐忑，我得还债。甚至我们的教导中也常常说，哎，你不来教会啊，你看你最近家里出事吧，你看你孩子不听话，夫妻吵架，那是不来教会。甚至撞车了或生个病，我们不好这样说，但我们说你要来教会哦。那个口气啊。所以我们教会中至少大概有六分之一人，起码他来教会，他奉献，他要参加各个活动，他总是担心上帝惩罚我。所以我们的宗教成了一种还是中国文化里面的惩罚，而不是在基督教文化里面的恩典。我们来教会享受它，所以我们很少传递享受神这样一个信念。你说我如果每个礼拜都要来还债是什么心态？每个礼拜都来享受是什么样的心态？所以我发觉美国人教会你进去，你会发现，哎，他们穿得漂漂亮亮，像来庆典一样啊，然后特别喜乐。张牧师也觉得要穿得漂亮，整天叫我们这些同工，你们必须要穿整齐了，坐前面。但是一穿整齐，我们就觉得哇，好像穿整齐，我们感觉就是为了人穿整齐的，然后你浑身都不自在。但是我就在想，为什么老外他们穿整齐了？平常我因为我有些就跟我们一起，当年我读神学院也要打餐馆嘛，对吧？打餐馆认识的他们那些朋友，或者我们邻居啊，其实挺穷的，平常都是蓝领，穿的没我们好。一去教会，他都穿的很好，很喜庆。我们平常穿的不错，一去教会，要么就是穿的很朴素很差，要么呢就是哎呀放松了，穿随便点。我们没有一种去庆典去享受神的感觉，这是我们的文化造成的。好，那么我们所以在中国人的祈求里面缺少了向谁祈求， 没有谁能给你，所以你的那个福是摇摇欲坠的，今年或者过去了或者没过去。另外你要还债，谁还债？杨白老不行了，对吧？黄世仁要来把喜儿抢去，他因为没有债可，没有钱还债。这边可能好一点，现在那个东区那边各来教会涌进教会的这些人，你最好都别问他来历，有的欠着债来的，有的贪污来的，有的各种情况，有欠了情债的，有欠了钱债的，各种债。所以我们通常就让他信耶稣，不打探他的私下问题，千万不要随意问，要慢慢慢慢。所以这里就有谁来还债，中国文化里面没有。还有如何活着，好，我们旧我已经过去，辞旧迎新，新的一年会怎样？新的一年还跟旧的一年一样。这也是今天中国文化中越来越，当物质丰富以后，不再为了新年那一口饭，那一口肉的时候，中国的春节越来越淡漠的原因。没有什么好庆祝的，我们谁都知道明年会跟去年一样。好，那这些东西基督教是如何来回应的呢？什么是得福的保障？我们今天的题目叫有福的确据。什么是得福的保障？第一件事就是天上的父，天上的父。但我为什么信主？我信主的原因就是他是父，我地上的父对我从来都不满意，最多跟我说回家添双筷子，还跟我说哪怕喝口稀饭，这是我有证人的。就我爸呢，不知道为什么他总觉得他两个女儿嫁不出去，嫁出去也会退回来。我现在一去美国，他就担心从此退货了，因为我要回南京去办那些手续嘛，我本来在北京嘛，他就整天担心，哎，来没来信啊？他就非常怕他，而且我没谈恋爱，我谈得晚一点，就老想给我介绍对象，可能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中国的父母啊，总是看孩子，特别是好像就是往差了看，出去可能会炫耀，心里总忐忑。所以我认识了这位天上的父以后，我特别感动，因为这位父永远不改变，这位父爱你，不是爱你们，是爱你，爱你，爱你，爱我，爱每一个，要每一个，而且没有什么比较高低。天上的父绝对不是更爱属灵的，真的要记得这句。天上的父也绝对不是更爱传道长老执事，天上的父更爱那个最软弱的，甚至浪子，所以他会放下99只为了那一只。所以如果你要与父同心，让父对你满意，你就为他去找那一只，而不是待在家里做一个最属灵的，最身上不沾尘土的，最不被诱惑不动心的。天上的父最爱的是他独生爱子耶稣，他就是愿意从天庭来到充满罪恶的人间，道成为肉身住在人中间。他有饿的时候，有哭的时候，有伤心的时候，有难过的时候，有被背叛的时候，这是天上的父。他因为权柄荣耀国度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全是这个父的。所以当你生活在天父世界的时候，无论今天的遭遇如何，无论你的环境如何，你都知道你在天父世界，那个是不会改变的。这叫有福的确据，第一条有福的确据。第二条是以马内利，这位神不仅拥有所有的权利，他还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是有福的确据。我们家有个高官，你跟奥巴马下台了，现在是什么川普了是吧？对，我你跟川普有一点亲戚关系或者老朋友关系，亲戚我们攀不上了，不是一个族的，有老朋友关系能连得上，但他很远，所以你还需要一个什么呀，在你身边能帮你的，能安慰你的， 所以这就是以马内利道成肉身，神与我们同在，这个有福的确据是他随时在你身边。然后第三个有福的确据，他是你的救主，因为耶稣他的名字加耍，他就是在旧约里面就是约书亚，他就是救主，救赎你，将自己的百姓中罪恶你救出来。所以我们说要远离凶恶，是因为我们有位救主能把我们远离凶恶，带我们出来。然后第四个有福的确据，他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是最保底的一个有福的确据。什么意思呢？也许前面有福的确据，你最后觉得我还是一生穷困，我还是病不得医治，我还是最心爱的亲人走了，我还是有各样的问题。但是告诉你一个保底的有福的确据，就是这所有的一切，最好的是你能看见这一切对你的祝福。如果你看不见这一切对你的祝福，其实认了这一切，就算你觉得不好，你没有明白神的心意，也那么短暂，在你永恒的生命中，这只是一瞬。所以这个有福的确据是所有中国人所没有的，因为中国人觉得到我死的时候还没好，那就是彻底没好了，对不对？或者说到我最爱的没有的时候，我就绝望了。所以绝望使我们所有福的盼望都没有，死亡使你所有东西都盖棺定论。但是基督徒不同，基督徒即使这一生我什么都没有看到，我仍然相信是有福的。我最近都在看宣教士的东西，我特别感动。我在想啊，像剑桥七杰，有的时候如果用中国人的想法来想想，他们能干很多事情，他们可以在美国在欧洲也可以建教会做很多福音的事，但他们好像当初是为了将福音传到中国，但他们其实七个人一生中没有传几个福音，进都进不了中国。我在想，如果按中国人的，不要按中国人的心思，按中国基督徒的心思，那也是不成功的。那福在哪里呢？人生没有福，事业没有福，属灵上好像也没见到福。但是我相信他们是相信永生，相信自己这短暂的生命在永恒里面，所以相信自己短暂的生命不是孤立的，是和今天的你我连在一起的，是在基督里合而为一的生命。因此不是看我这一段时间是不是按我的心意有福了，而是只要在神心意中，最后就是一个祝福。如果没有当年的宣教士，剑桥七杰的死造成了在英国整个福音的大复兴，大批的宣教士在西方美国，大批的宣教士开始向，而且大批不仅是宣教士，最重要的是他们在这里的教会开始为中国祷告越来越迫切。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永生使得我们今生你所不能理解的都能够有一个寄存的地方，寄存在他那里，这就叫信。信而跟随，信而依靠，信也就是将自己所有的一切交托在神的手里，他必保守到你见他面的那一刻。好，基督徒如何得这个福？我们刚才讲了有福的确据，那我们基督徒怎么得这个福呢？在哥罗西书三章一节到四节，我们一起念好吗？所以你们，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在下一章啊，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好，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些红的字，基督如何得着这个福。我们今天传福音传谁？耶稣。传福音传的不是别的，就是有一位救主为你而来，就是耶稣。所以我们要思念的也是耶稣这个福音所代表的，就是有一位救主将你救你死的结果，永生。思念上面的事。好，我们看下一页，有福的确据。就按照这段经文我们来看，我们刚才讲到有福的确据是圣父的爱，就是权柄荣耀都是他的，而且永远天父世界。第二，圣子的爱，就圣子的同在以马内利，他的替死替你还债，然后他复活使你能够进入永生。然后圣灵的内助光照安慰，有福的确据，有了父的决定性，有了子的同在，还要有什么？因为你如果不知道自己，就是你知道福，最大的福气有一点就是一日三省自身。那怎么醒？圣灵帮你醒，圣灵来用不尽的叹息帮助你，他更用内在的内助和光照让你明白自己，然后才能够带着你一点一点一点一点跟随这位主。那所以基督徒要做什么呢？当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做的，这是神已经做成的，有福就是我们要得这个福，神做的都已经做完了，我们要做什么？刚才那段经文就告诉你，第一，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他坐那干嘛呢？哎，替我们代求，而且有权柄。而且我们都说基督徒，基督徒就是基督的身体，是住在基督里。那也就是说我们在神的右边，我们在神的边上。好，这是信。所以这个信不能够像中国人的文化一样看，看我周边有什么。中国人的看我周边有什么，天上没有神，身边没有主，内心没有圣灵的带引，才会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还是黑猫，抓着老鼠就好猫，老鼠抓着了天变成黑的了。这就是我们文化造成的。你要去，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没有爱看中国历史的，你要，我曾经有个宏伟大志，把中国历史全部用诗歌写一遍，用基督徒的思想反射，但是后来发现太复杂了，而且全写完我得得忧郁症。因为你在看中国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不要说以色列人糟糕，以色列人怎么样，每次呼求神，神祝福他们了，然后他们背离神，然后又倒霉了，然后再呼求神，就这样，对吧？他们这是蒙福了，因为总有神来呼唤他们，还救他们。中国一直是在整个历史中，你去看中国的历史，就是天上其实到天子为止，天子上面没神的，所以他一直就属于这种不断的循环往复的受难，他全都是非常相似的这种受难性循环往复。所以我们信是不看周边的事而信那一个神，甚至是不看自己而信那一个神。望，望思念上面的事，思念现在荣耀里。今天我们从我们身边说起，从我们自己说起，我们有多长时间是思念上面的事？我们思念的都是地上的事。比较属灵一点的，像作为一个传道人，思念的是教会祷告会，你看人只有10%多少来，主日是多少人，祷告会多少人，主日学多少人。表面上看我在思念上面的事，其实我还是在思念地上的事。因为我觉得要祷告会人多，教会才能壮大，然后弟兄姊妹家里少出事，然后我就少救火。你要知道一阵子祷告会人数少，一定有一家不是要闹离婚，就那家出病人，就是说此起彼伏的事情，倒不是说平常没这些事情，平常有这些事情，小组长因为祷告力量很强啊，他都解决了，祷告会一弱下来怎么样，这些事情都直接就奔传道这来了，奔牧师这来了。你想 我经常在说，我们教会好像没有哪个月没有一家出事的，就轮着。但是我也在扪心自问，如果我呢，我有没有思念天上的事？还是我们一到祷，甚至在祷告会，甚至在灵修，想的都是弟兄姊妹，想的都是家里的事，出的事情，解决这个事，解决那个事，解决这个事，有多少时间来体贴父的心意呢？作为一个传道人，为什么到最后就是这一亩二分地了呢？如果你不思想天上的事，传道人不思想天上的事，长子不思想天上的事，这个风气就会传遍整个教会，教会也不思想天上的事，想的都是我们中间的事情。一想我们中间的事情，这个同工会就要吵架的。因为地上的事，每人有每人的主意，谁都不能想。如果一想天上的事，那地上的事神掌权，好像你按你这个做还是按他做，早做了一个月还是晚做了一个月，我们就不会太在意。一想地上的事，那地上就这点事，所以要想天上的事。我一再跟弟兄姊妹说，你要思念天上的事，你就不会天天就是为祷告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啊。今天什么房子买这个还是买那个，工作找这个还是找那个，这孩子上学上这个还是上那个。有的时候我通常很有耐心，实在被他们搞烦了，我说买哪个，要涨都涨，要跌都跌，差别只是有限。我说你那个孩子读这个学校读那个学校，该成才的都成才，大部分人都是一般。出名成才的是很少的嘛，我讲的是真话，是吧？你无论读哈佛，哈佛每年毕业那么多人，如果都像你们想的那么了不起，美国得开多少个得不是一个总统，得一个什么总统团，这是什么集体领导，或者把美国分割了啊。那如果都500强，哈佛每次出来都进500强，500强早垮台了。500强要的那种精英人物并不多的，他还要很多扫地的呢。所以我而且最要命的就是都让孩子学那些班，还经常来跟我讨论，不敢跟张牧师去讨论，跟我讨论。所以你看我们的孩子，你也搞艺术的，他是先学舞蹈呢，还先学钢琴呢？然后现在你看教会都说礼拜六要活动，我们孩子这个课是绝对不能缺啊。我说你孩子缺不缺课都成不了钢琴家，因为你们家一点音乐天赋都没有，爸妈唱歌全走掉。钢琴家，我认识的钢琴家从小他就是有那个对音乐的直觉的，写作也是一样的。我说我们家从来没培养我当作家，爱写的人自己就写了，而且就当上作家也没什么好处，也不挣钱。他正常的当一个 IT 工程师，你看还养一个作家。所以为什么天上事那么重要？你看你思念天上事，心态又平衡；思念天上事，家庭又和睦；思念天上事，孩子温柔，父母不吵。你看我们的母亲们，有的时候我也很感谢神，我没有孩子，所以我平常讲话声音就比较轻。我看我们教会有孩子的人家，母亲们的声音就逐渐向高音发展。哪怕平常跟我们好好讲话，突然一个高声，你又怎么？我说那你的孩子将来也会那么大声。所以为思念天上的事有百般的好处，而且对永生有益，我们却相信永生的人不思念，我们却思念地上的事。地上的事越思念麻烦越大，而且其实就是顶尖今天饿死的人也很少，特别是在华人中间饿死的人很少，对吧？成为什么亿万富翁的人也不多，钱随便用的也不多。那么我们都是中不溜，何必去思念他呢？财发不了多大，穷也穷不到哪里，不如思念天上的事。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如何来得着神，一个是信，相信神有安排；第二个是望。你光有信，相信神有安排，你如果没有望不行。你不思念天上事，光思念地上事，相信神有安排更麻烦。你天天琢磨神安排的公平不公平， 天天想着明天我可能会发大财，我要为那个预备着。然后我经常听到人跟我说，为他有感动，神呼召他了啊，他要为祭，他要发一笔大财给教会买个大堂。这讲的弟兄姊妹，我毫无讽刺他的意思，他很认真的跟你讲，然后我都很认真的告诉他们，先把你现在的余钱先捐出来，我还只要你的余钱。如果你现在不能捐10000块，你将来有10万你也不会捐，有100万你有100万的用处，你有1亿你有1亿的用处，而且其实10000块用处不大，1亿用处更大，对不？所以其实我们如果思念地上事，看上去在思念神的事，其实你还是违背了神的心意，而且会用人的方式把神的国办成一个公司，把神的我们的信仰办成一个求菩萨。我们多少时候祷告是在求菩萨，跟神列一大堆然后走人了，然后回来一看神没办好，哎呀这个神不灵，换个教会或者换个牧师去祷告，好像每一个牧师就每一尊菩萨，有的灵有的不灵。这就是我们今天华人基督徒你无意识中落入的陷阱。所以信望爱还有一个什么爱，最重要的，你什么都有，没有爱仍然不行。我们如何得到这个福气？要有爱。什么是爱？爱是关系。什么关系？首先是跟神的关系。今天你们的好像一开始的经文讲的就特别好，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为什么说律法总结成两条？第一条是爱神，第二条爱人如己呢？因为你不爱神，你那个爱人如己其实不是真正的爱。什么？这里也讲到，他说那基督对吧，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这是很有道理的。他说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这是有福的确据，也是我们得着福的法宝。今天我和你们互相不认识，我们有可能相爱吗？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如果不藏进基督里。你们今天听我讲到，如果觉得哎有得着，你们只会在基督里爱我，也许或者你们中间有那么几个人想起来为我祷告一下，我很清楚不会藏祷告，对吧？什么时候会藏祷告呢？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会比较多为我祷告。还有什么人会祷告呢？每天读我那个微信平台的，读我作品的。现在最近我觉得我也不生病，最近好像就是比较好，我觉得跟我写的叛教者很有关，中国教会很多人为我祷告。哎呀，我总算有一天不用去求他们。我现在发现啊，你打电话你为我祷告为我祷告，哦我为你祷告，过后都忘的。他只有觉得你真的对他的生命有益，或者对神国有益，他就为你祷告。这是什么意思？就叫藏在基督里。那我们怎样主动的去藏在基督里为更多人祷告呢？怎样主动的藏在基督里使我们中间，特别是使你们中间的隔阂去除呢？叫藏在基督里。而且他说你要知道我们是已经死了的。什么是死了的？就是你的意志、你的想法、你的观念都死了，你藏在基督里。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怎么样，我觉得你们教会相对来说小一点。我们教会在小一点的时候也通常是没有任何矛盾的，林子一大什么鸟都有。什么意思呢？只要教会一大，只要很少的百分比的人特别不藏在基督里，他特别没死又偏偏比较能干的话，问题就大。不能干还好点，而且特别是在社会上有一定位分的，他觉得他还能管个大公司，你一到教会就觉得你看你们这个管理乱七八糟的，然后他给你出一大堆的建议，然后最后我告诉他这全都是义工，虽然有那么多人不知心，人家要上班，你在公司组织的都是上不上班的，所以他就觉得这个不 qualified， 换个人愿意做就不错了。 所以你就会发现很多自以为是的，他到教会里几天就碰壁，然后他怎么样，就一堆，他来的时候让你们一堆乱，然后他走的时候再一堆乱，来的时候让你们全改变，然后他改变完了搞一半他不管了，他觉得你们根本不符合他的那个 qualified 的人走了，然后你们又重新调整，这叫不藏在基督里。如果我们看自己是死的，是藏在基督里的，只要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所有的争论除了基要神学上信仰的争论，其他都没有什么太大必要，都可以彼此理解，彼此包容，彼此成全，这是一个基督的身体，也是属灵生命最正常的蒙福的路径。所以我们今天讲了那么多，归纳起来就是信望爱。信是与神的关系，这个信就是一个确据，就给了你保证了。望就是你主动的将你的心思意念转移一个位置，放到你所信的上面去。爱呢，就更进一步，将整个人的生命，你的心思意念都藏到你所信的上面去。这就是我们的福气。如果是中国文化中那种要在之外，在性之外自己来努力，自己来设计盼望，最终一定是失望和绝望。所以华人基督徒要特别注意自己文化中觉得理所当然的那些好的东西，要重新分析它，重新梳理它，重新的去伪存真，重新的被基督教信仰圣经来纠正。华人文化中坏的东西你倒不用担心，因为你都知道了，所以就对华人文化中好的东西，福气啊、孝顺啊等等，都自己进行一个重新的梳理，你就会越来越信这位神，靠这位神，盼望在这位神身上，藏身在这位基督里面。阿们。好，今天我们的信息到这里。
是不是唱一首这个歌啊？我们先。 家请坐。我们非常感谢这个四位姐妹给我们带来这么一篇美好的讲道，我觉得对我们教会也是非常。